真是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来明白，因为这一卷书是最最困难的一卷书，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但是主我们知道有你的帮助就没有困难了，在你的帮助之下，你要我们明白的都会明白，所以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十六、十七两章，那么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啊，都看过，对吧？都看过，所以我们就不多花这个时间，来看这个圣经。十六章，他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前面十五章提到说，哇，这个大怒要发尽了，然后十六章就有七个碗的开始，有七个碗。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十六章，他讲的这个七个碗。当大家看这个七个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所讲的和这个圣经里边别的地方讲的有相似的或者差不多的？有没有发现？十六章讲是七个碗。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除了第一个碗以外，剩下的从第二个碗到第七个碗和前面的第二个号和一直到第七号，他讲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他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事情，他是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除了这个第一碗之外，我们发现，对，他在这里讲的有点不同。他第二个碗，他第二个碗在讲的是什么？第二个碗它是倒在海里，对不对？倒在海里。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号，是在第八章那里，我们对照着看啊。第二号它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怎么样？扔在海里。第二号是在第八章的第八第九节这里开始，然后呢，第二碗说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二号那里他说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对不对？
到后面就全死了，
好像有一点区别，但是他在这里边讲到的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个碗是倒在哪里啊？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对吧？第三个号呢，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什么哪里啊？
江河，
江河湖海。你看其实都好像是一样的地方，都在讲一样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一个审判，接下来就讲到一个审判，是在第七节这里。他说我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好，在这里赞美神的审判了，讲到一个审判的时间到了。当他在这里讲到一个审判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启示录里边另外一个地方，他同时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有圣徒在祭坛下面在那里祷告，说主啊，你怎么还不审判呢？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还要按些片时，对不对？按些片时，对，要等那些满了数目。 OK， 等到满了数目的时候，他就要审判开始。那么现在在这里呢，他审判开始了，是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要被杀的怎么样，数目怎么样，满足了，数目满足了，换句话说时间已经到了，因为时间到了，数目满足了，所以他审判就开始了。所以这是历史的 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从哪里开始呢？就从前面的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拯救他，但是那一天的他们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审判他。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的开始。这个开始是有一个过程，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还要安息片时，还要安息片时，这是一个等候，这是一个等候。然后呢，等到了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在那里就说，众圣徒的祈祷就一直升到神的面前了。把他们本来在那里祈祷，那是第六章，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就升到神的面前了。那现在来到这里呢，就审判开始了。换句话说，就照着这一个祷告时间满足的时候，审判就开始。这都是一路过来，它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样一来呢，它第四碗又出现了。第四碗和第四号我们对照一下，发现耶，好像还是差不多。一个是倒在日头上，那第四号呢，它是日月星辰啊，事实上都是一样的场景，就是讲到关于天上的受影响的一些事情，天上受影响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五碗，第五碗呢，他在那里，他说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啊，倒在兽的座位上。然后同时的，我们也看见在第五号那里，他做一件同样的事情，他把无底坑的钥匙拿出来，开了无底坑，他把底下那个有蝗虫啊什么又飞出来。第五碗讲兽的果黑暗了。第五号讲有蝗虫飞出来，要在那里他要做许多啊伤害人的事情，啊，有无底坑的使者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当我们对照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件事情，但是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事情啊，不同的角度。然后第六碗它是倒在哪里呢？倒在波拉大河上面。波拉大河就是幼弗拉底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弗拉底河。那么在那里呢，他说要给从日出之地的众王要预备道路。在那里他讲，在这里他讲到有众王是在第六碗，第六碗。但是在第六号那里他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数字了。第六号就是在第九章的13节到16节那里，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那第六位天使呢，他就要把捆绑在波拉大河那里边的有四个使者要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就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了，是四个使者。他们出来在那里讲到第六号那里讲到说马军有两万万，马军两万，我们说马军两个亿从哪里来，有这么多。然后我们回到第六碗来看，我们回到第六碗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些王那几个王在这里讲众王，但是第六号告诉我们说四个王在这里，他第六号讲的是马军两万万，但是在第六碗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日出之地出来的，他们是从日出之地出来的。那第六号第九章那里讲到是这四个王是被捆绑在那里的，第六王告诉我们说是从日出之地出来的众王。那我们想一想，日出之地在哪里？
东方。
东方，东方有哪几个国家？
中国、日本、韩国。
中国、日本、韩国，还有呢？东方日出之地。东南亚不算。朝鲜、韩国，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看。还有什么？
俄罗斯
嘛，俄罗斯也在这一边嘛。
远东。
对吧？远东嘛，就在这里嘛，所以。我们想一想，他说那个四个王是被捆绑的。哎，我们想想，这四个王是被捆绑吗？日本，
这还数四个说
的，有没有？
日本安全什么安全同盟？
日本原来一直被美国捆绑的嘛。
对。
他所有的一切必须要经过美国同意的。韩国，韩美同盟，对不对？都是在那个里边。然后呢，俄罗斯。 冷战他失败了，然后就被捆绑了。中国呢到现在一直是属于那个禁运的啊，高端技术武器是禁运的国家，一直被他们在那里就捆绑在那里。然后呢这个布拉达河的四个使者要怎么样，要给他们松绑。松绑的事情现在发生了没有？
没有啊，
正在发生。
韩国不正在装萨德吗？
不正在发生吗？一路正在发生啊。你没有看日本现在要什么呀，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正常国家，是不是？俄罗斯出了一个普京，他说给我20年我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那现在怎么样？中国这10年来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看见吗？突然的经济军事一下子全都松绑了，全都发展起来，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当然我们说还不够，还在一个继续松绑的过程中，因为毕竟日本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脱离美国的辖制，韩国这一次又被美国的那个萨德又给套住了。就着中国和那个俄罗斯来说，自己单独的要开始站起来还是有困难啊，还是有困难。但是我们就发现松绑的事情正在发生，松绑的事情一路正在发生，所以许多事情已经到跟前了，已经到跟前了。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前面已经都许多都看过了嘛。11章讲到的那一个两个见证人的事情，两个见证人被杀的时候在哪里啊？两个见证人被杀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忘记了。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还有呢？三个地方。耶路撒冷，第一个讲到什么？他们被杀的地方按照01称为索多玛。第二个呢？埃及。第三个耶路撒冷。为什么是索多玛？
败坏，
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同性恋。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就知道许多事情发生了，是不是？10多20年前，这是我们想不通的事情，怎么可能？为什么叫索多玛？我们怎么也不明白的。但今天我们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两个见证人被杀的地方叫称为索多玛，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许多事情已经在发生，就在我们的眼前。快了，我不知道，也许明天耶稣没到，但是后天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说不好，反而中国得救了，他至少现在反对同性恋。
也快了，也快了，因为今天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允许那一个就是自称为是另外一个性别的人，为他们设立一个厕所。
对，
有，开始有了。
都索多玛了，
对啊。然后我还可以告诉你，在那个我们认为就是在信仰上最坚持的以色列耶路撒冷
也不行，
同性恋大游行
游行。
所以全世界的范围
这些同性恋是以色列人吗？是犹太人吗？
应该是犹太人，
包括他们。
嗯，
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大游行嘛，就包括他们了。
这个只有在穆斯林国家他不敢，
现在就把他颠倒过来，
还有伊斯兰国在对付他。所以有许多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看为不好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比如说在美国现在这样发生啊，在中国你试试看，共产党还不允许你啊，对不对？所以有许多人说共产党不好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共产党也是神所认可的。
所以穆斯林也是神所认可，
也是神认可的。从一开始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了嘛，
而且他们从
你的那一个儿子也要成为大国嘛。
而且他从前进的程度真的比基督徒真的是要
像虔诚，
虔诚多了。至少他们真
的
是很祷告，一天5次，然后
4点
不喝酒，
不喝酒，4点起床。我认识的4点，儿子也4点多起床。
嗯，
一天祷告。
对啊，不但是这样，你看看他们祷告的样子。我们祷告，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翘着二郎腿，我们很轻松哦。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头在下面，屁股在上面的。
对，真的是。
是不是啊？对不对？我给他这么了，我的心也化了，没有了。
化。
我刚刚被引诱了。OK， 然后再。在第十六章的十五节这里，前面就是一到六个晚，他在那里讲，就是那些事情所讲的，就是那些最后大灾难的事情，就最后大灾难的事情。还记得耶稣就回答门徒的时候，门徒问他，啊，末世有什么征兆？你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征兆？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到那个时候有民要怎么样，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OK， 在这里这个第一晚到从第一晚开始，事实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事情。而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小地方的事情，不是是某两个国家或者军队在那里打仗的事情，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是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一个灾难的起头，是世界性的范围，所以这一个范围是牵涉到全球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一个灾难，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参战，但是牵涉到全球，因为所参加的都是一些主要的国家，也一定会影响到别的地方。那么当这个号，这个碗号在吹，碗在倒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开始发生，然后发生到一个地步，到第六碗这里第六碗倒下来以后，在这里突然插了一句话，就是六章十五节。六章十五节在讲什么？六章十五节在讲什么？十六章十五节在讲什么？和前面的和后面讲的有关吗？
好像没什么。
有关，他讲耶稣说他会来嘛？
对呀。
其实他其实就讲的耶稣现在就已经要来了，
就让人警醒。
对，
像贼一样。
OK， 你看他前面讲的是这些灾难的事情，然后十五章以后后面讲的又是这些灾难的事情，在这个中间突然插了这么一句话，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这一句话，对不对？他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对不对？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那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插了这么一句话？
灾难的时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就会有灾难，而且他说你们需要警醒，警醒的人是有福的。
OK， 我想这个理解是不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进一步理解就是当灾难发生到这一步的时候，这里插进的这一句话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能够明白吗？到这一步就是耶稣来的时候，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灾难审判。还有呢，对我们来说怎么样？对我们来说背题嘛。换句话说，到灾难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被提了，我们被提了，然后最终的那个最后的大灾难是我们不经历的，就第七个碗。前面讲到第七号，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回头看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在那里讲到就是第六号的时候，讲到第六号的时候，第六号出现了，第七号没有出现之前，哎，中间加插了一段，加插一段就是十一章，就是讲到两个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就讲的就是教会，然后就讲到最后十一章最后讲到什么呢？教会被提，然后再继续讲什么？第七晚。然后在这里我们发现同样如此，十五节他突然插进这一句话，就和十一章那里讲的是相呼应的， 相呼应的，再一次证明教会就是在这一个阶段，是耶稣来了，教会被提了，然后第七晚才继续出现，然后第七晚再继续出现。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就发现到第十七节，他开始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哪里啊？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哪里？空中。我们说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地上吗？他说倒在空中，第七碗。然后第七号，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对不对？事情就成了。所以当第七号天上有大响声，就开始说了，说什么呢？他说世上的国，那是在十一节的啊，十一章的最后，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事情是成就了，事情成就了。所以在第七号那里，他说哦，事情成就了，第七号吹响，第七晚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什么？成了。换句话说，也是事情成就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第七晚和第七号事实上全都是对上了，他们所讲的内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同一件事情，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是在第七号的时候这些出现了，然后前面会加插说十一章讲到两个见证了？在这里的十六章的那个十五节会突然的加插一句话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事实上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他将一切都向我们显明，都告诉我们了。其实他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需要理解，需要明白。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所以在耶稣来之前，前面的一到六号一到六晚，事实上那就是灾难的起头。然后灾难一路过来，到最后耶稣来了，教会被提了，最后的第七号出现的最后的大灾难是我们不经历的事情，但是前面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会经历的啊，都是我们会经历，除非我提早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以前，是不是？
那胡传道，那个被提，圣经也有说，就是提一个撇下一个，就是也不是每个被提都被提的嘛。
OK， 一个人的家里边，他是有幸的，有不幸的。
他是说的是幸的当中。
凡是属于他的都被提，而不是说属于他的里边一个被提一个留下，不是，而是所有的凡是属于神的都被提了。那么为什么会撇下一个呢？我告诉你，撇下一个还是少的。他如果说一个被提了，两个撇下了，你就更能够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
提的少，撇下的多。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三分之一的人是得救了，三分之二的人是留在这个地上了。所以如果他说一个被提了，一个两个留下了，你就更能够理解了。
按照现在的世界的人口来说，基督徒还是赚不到这么大的
地，已经三分之一
有吗？
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这些事情。第一，当神讲三分之一的时候是一个表达，并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比例。第二，他所讲的时候是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他来的时候，而这个中间有多，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三分之一指的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就是
总人口，
总世界人数的小部分被提，并不是说基督徒中间的三分之一。
那不是，凡是就神所拣选的救的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然这个三分之一只是一个大概数，并不是绝对的准确的一个比例，并且他所说的是从亚当一直到今天，因为如果是特别阶段他会指出来，他没有指出来，你就必须这样去思想。
但是在我在看前面，耶稣也有说过，你主啊主啊，我并不一定认识你。就是说，你信主了，到那个时候，你要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只是嘴上信，或者是你没有，就是说耶稣也会说，他就说你主啊主啊，我并不一定认识你，就是他也会不认你，就是。
OK， 我们要理解。
像信的人，但是你没有那种信的基督徒的表现的话，或者是只是嘴上信。星期天的基督徒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要理解圣经的，我们要理解圣经的话。怎么去理解圣经话呢？你说的那一个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OK， 在那里就有，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然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什么
种类？
No， 要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仆人，
对，
所以我们要理解哦。
这些仆人，这说明是他信靠主的人叫仆人。
对，叫你要知道，当他们在那里说主啊主，我们奉你的名医病传道，行各样异能，耶稣有没有否认他们？
没有，
没有否认吧？他说你们这些作恶，对你做了，你作恶，你是做的。耶稣没有否认说你撒谎，你没做，他没有说这个话，他说你是做了，但是你是作恶，你们这些作恶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但问题是耶稣没有差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不是奉耶稣的名，他们事实上是奉自己的名，所以耶稣说你们作恶，但是不要忘记了，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仆人，换句话说，他们和耶稣之间仍然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和得救没关系的啊，他们仍然是得救的。只是说，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并这是中文圣经，
这是把他还是救上去，只是说不认识你。
这是中文圣经，
救上去再不认识他。
对，希伯来那个希腊文圣经，希腊文圣经说的是我不认可你们，
救还是救他？
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不认可。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说的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仆人，我们看圣经要搞清楚他所说的
关系上，
对，关系上他没有错，明白，他关系上他仍然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是得救的，只是说他们在那里做的这些事情，他们是凭着自己的想象，他以为我是奉主耶稣的名，他以为我是得到了异象，他以为我是在侍奉神，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为了荣耀自己，他凭着自己的想象在做事情，然后耶稣说我不认可，我没有差你做这件事情。就像今天有许多人说，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许多人 也跟我说啊，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说你还没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保罗是由神给他一个负担，耶稣基督亲自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你是谁可以说这句话？你没这个资格的。如果你把这句话你到时候带到耶稣跟前去说，你说我奉你的名，耶稣说我不认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神给我的托付负担是什么，而不是说随便拿哪一个人来，这句话很属灵我就拿来用在我身上，这是没用的啊，这是没用的。
要不是他让我们做他的门徒，把福音传递到，
没错，
你这是他对所有的，
没错。但是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句话是保罗有资格说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来说这句话了。 OK，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把各样不同的恩赐分赐给人，每个人得到的恩赐不一样的。你打个比方说，我很清楚我的恩赐在哪里，那我的恩赐就和到外面到处去走传福音没有这个关系。那你说我是不是不传福音呢？没有啊，我告诉你，我很多时候我都在传福音，但是我的专长却不在这个上面，那个特别的恩赐却不在这个上面。我也传福音啊，并且我跟很多人，我在那里传，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听。有好几个人都是别人不知道怎么去说的时候，我跟他去谈，谈到最后我带他决志了。所以这是我的恩赐，但是我却没有特别的负担说专门去传福音。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的，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么你怎么办？你就照着恩赐走。 这是神给我的意向，我就照着这个意向走。如果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如果都是眼睛，用什么来闻味呢？如果都是脚，哪里来手做事情？我们不能成为同样的肢体的，我们必须是不同的肢体在配搭。十六章的最后就是第七个碗，第七碗它倒在空中以后出现的事情，第一，宝座中出来的声音就是沉了，然后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地上是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 OK， 我想第一这件事情，这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换句话说我们是俯视在那里，对不对？从上往下看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事实上今天我们也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到最后他还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一节这里他说，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中一他连的，一他连的有九十斤，九十斤重的一个冰雹有多大？
40公斤重，两袋大米的重量，差不多。OK，
问题它不是大米，它是冰块哦，砸在人的身上怎么样？砸扁了。
所以那时候我在上面看他们砸，是不是？你就特别爽是吧？然后你
那下面有你没有信主的兄弟姐妹，自己家人心里很痛的，我觉得。
那些不甘心砸的，就是手软了。
对，没办法，
那
就
不是我们
砸
呀。
对。
这是关键，这不是我们在砸。在事实上啊，事实上在这里所讲到的最后的这个第七碗下来。是世上最后的大灾难，也就是世上最后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
但是胡传的他会说的是那种把水把全部淹了，因为二十节有说到众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对，
可能全淹了或者是怎么样，
他不见了怎么会淹了呢？那不是淹了，
已经会再把水来淹没世界。
他神已经说过他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中山怎么不见？原子弹给他炸了，
就消失掉了。也许
是进
去
地震
什么的。
当有那些大规模的战争在那里发生，现在的战争不像过去的战争，尤其是如果是核大战的话就不像过去，到那个时候所产生的那些烟雾缭绕就不是你所想象的放鞭炮的那种啊，是非常严重非常严厉的，所以那些山啊丘啊都给遮住挡住了。那么怎么会发生说那个冰雹从天上下来是要一个他连的这么重的冰雹？事实上在那个科学界有一个名称叫做核子冬天，这个核子冬天指的就是这些冰雹产生，怎么会产生的？就是大量的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把上面的不但这是云层了，就是把这个太阳阳光把太阳和这个地下的全都阻隔，完全阻隔，而这一个阻隔就产生一个突然射箭的就瞬间的那个冷冻，产生一个瞬间的冷冻，因为把上面的那个太阳的热量完全的阻隔了，所以地球就回到一个什么绝对零度。绝对零度有多少？零下好像200多，好像零下200多度，所以瞬间一下子就是到零下200多度。在那样的情况下，空气中所原来弥漫的那些水汽就突然之间的一下子就是连接成大冰块。
那我们在上面的时候看着
对
这个西装不是很重要，这个位置很重要，你知道吗？你是经历其中，你还是作为一个，或者你在上面什么都看不见。
你考虑买票还是什么？
有一句话有点困惑，以致人因冰雹的灾难而亵渎上帝。
因为所有留下的人都是
不
认神、不信神的，到这个时候，所有留下通通都是不信神的。
对，
他仍然不信有神。
为什么打我？
他为什么在那里咒骂神呢？是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从人来看是人做的灾祸，是人做的灾祸。所以如果是很明确的是从天上神下来的话，哎，他就知道哇，原来是神的作为，他会改变想法。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所做的所发生的事情，他不认识神，他仍然不信是神。但是人的口中常常就是把这些事情都骂在神的身上，这是人的习惯嘛，对吧？人的习惯就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就咒骂什么，咒骂神。
我就在想，他们会很明确的骂是我们的神吗？因为你到了你其他国家之后，你知道他们拜的神太多了。
对，
你说他会骂自己的神吗？还是就是骂我们的神？
个人会骂个人的神。
我估计是，因为他们拜的神太多了，乱七八糟太多了。
对，个人会骂个人的神，他们不同的人会骂不同的神。
他们不会信。就是到他们临死的时候，他们也多
其实也是不信，他们有些所信的他们是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
是缅甸信什么
佛？信佛。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穆斯林现在也是很厉害。
他们信什么佛？
你要搞忘，他去什么小乘教？他们说的叫小乘教，但这个我们也不明白。
跟泰国那边比较接近。
他的主要他是从班格达许那里过来的。其实
小佛教小乘教就是要靠自己修炼。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变猪变狗了嘛。
嗯，对对对，他要靠自己修炼。
所以说我们看到他们自己很穷，没吃没喝，但是还卖很多的那金的叶片，
嗯，
去贴在那个菩萨身上，完全像感觉愚昧，真的这
种。
而且在马路上嘛，就是很多都在照菩萨的，你知道吧？一路过去都在照菩萨。对，噼里啪啦的，就是那种，哎呦，人手造的，然后转个手就可以拜了，就是那种。
好。
过去给他砸了，这有什么好
事？OK， 我们继续，因为时间不多了。那个从日出之地上来，众王他们是被三个污秽的灵所驱动，是不是？
讲的哪里啊？
还是十六章。对，这里又讲到有那个三个污秽的灵嘛，他们看上去好像青蛙，为什么好像青蛙呢？在圣经里面最早开始出现青蛙是在哪里啊？蛙灾出埃及记，对不对？所以蛙灾，然后那个摩西就行神迹，让那些青蛙都从那个水里上来，进入个人客家，然后那些埃及的术士。他们也行法术，怎么样？也是让那些青蛙从水里上来，他们也做到了。换句话说，这个教鬼的人他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就是让青蛙上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说他们也可以是像驱动青蛙，好像是用邪术来驱动一样，对不对？OK，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哎，那个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好像青蛙。所以青蛙的特点是什么？它一到晚上，它的叫声怎么样？呱呱叫得很响，但是它有什么作为？
刺虫。
除了刺虫还有什么？它的叫声其实没有什么大作用，它不叫也可以刺虫，它叫也不过刺虫，所以它的叫声其实。没有什么作为，它叫声没有什么。青蛙还有什么别的作为啊？好像你不理它也就不过如此，就是这个样了，对吧？它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不是。所以就像好像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对真理清楚，我们站稳脚跟，对于那些异端邪说，你叫的再响，我们可以不理你，毫无关系啊，毫无关系。那么这三个污秽的灵是从哪里呢？一个是从龙口。 龙口代表什么？撒旦啊，这前面我看过了，前面说得很清楚啊。那个古蛇就是大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啊。所以从龙口这就是代表是说属灵的那个权势啊，属灵的那股力量。然后呢，还有兽口，这兽口前面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了，对吧？兽口是一个地上的强权政治，对吧？一个强权政治。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假先知，对不啦？还有假先知，就是以各样欺骗人的假先知。当然，假先知就是从教会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基督教会出来的，我们就不会称他为假先知。至于别的宗教，和我们无关，我们根本不承认。所以，之所以称他为假先知，因为他是从基督教出来，他在基督教的时候，他冒充他是先知，但事实上他是假的。所以称为假先知了，这些到时候他们三股力量，就是属灵的力量、地上的强权政治和那个宗教的力量，这三股力量会聚在一起，他们合而为一，就好像一个假冒的善而已，明白吗？假冒的善而已，就他们聚在一起，一起来敌对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敌基督，他们敌基督就是假冒的基督。他们假冒三而一，他们各样东西他们都要假冒，他们都要假冒。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买那个Nike球鞋，有名牌的也有外面假冒的，对不对？正牌的200多块钱一双，那如果假冒的话30块50块就可以买了，这是区别。好，十六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哈米基多顿原来叫，就是本身这个词叫是什么意思？
哈米基多顿，事实上这是一个希伯来语。具体的，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很难去解说，因为。从某一个方面来去理解，这是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哈密基山，这个地方叫哈密基山。那么如果是指这一个地方的话呢，这一个地方是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列斯历代以来在这一个地方发生过很多重要的战役，那么在这一个地方如果现在要找，只有哈密基山这个地方可以找。如果你要从别的意思去理解，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就目前来说，许多人他们都是从这一个地方来理解。那从这一个地方来理解，是不是就是会在这一个地方呢？不一定，也许它这是一种仪表，这个仪表就是说表示是一个战争的重要场地，因为这一个地方本身一个重要的军事必争之地，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必争之地。
这个就是哈密基多顿只是个地名。
从目前来说，我们能够理解的只是一个地名。
他的意思好像就是叫三个魔鬼聚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哈米奇多顿，就是
聚在一个地方，
对，
聚在
一起，这一个地方，对，聚在一处，这一处就称为哈米奇多顿。那如果说这一处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就是哈米奇山，这个地方，这一块山地，这一块山地是列斯历代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地区，发生很多战役啊，在这个地方发生很多重要的战役啊，重要的战役。
它是不是指这三个魔鬼聚在这里，将马上就会发生一场战争？
应该就是说讲的就是说趋势，因为他们趋势这个有四个王出来嘛， 东方日出之地的四个王，有马兵有20000万，他们要去出去要干什么？要去打仗去。所以他们聚在一起，是不是具体就是指这一个地方呢？不知道，不一定。它里面更重要的是讲到的是说，对，要发生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重要的战役。为了表达它这是一个重要的战役，它可以把这个历史上一直在发生重要战役的地方作为一个代名词。它可以这样用。
好像发现现代文学里面，就是把重要的军事的地理的位置都用哈密基德顿这个词来代替。
常常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曾经已经发生过好多次重要战役的地方，所以许多人对哈密基德顿就是很感兴趣，想要搞清楚到底在哪里。但是就目前来说，目前的世界地理没有这个名称，没有这个名称。那你如果要按照说这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的，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这些地方这些事情吧，这些战争曾经发生的这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
燕山附近，
这个地方是在巴勒斯坦西部沿海的这一带，和巴勒斯坦北边以色列平原那个两个地方中间，这一个是以色列平原在北边的，一个呢就是巴勒斯坦沿海这一带，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啊，在这两个地方中间，它地方是称为叫米基多。米基多它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商业和军事的重要的一个地方，都是重要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常常把它作为战争的象征，战争的象征。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哈密基德顿可以把它看为是一个战争的象征，具体在哪里这不太重要了，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将会发生这样一场大战，对吧？好，还有什么问题？应该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好不好。实际上我们快一点，快点看下去。十七章开始，十七章十八章开始讲到是什么呢？这个主角十七十八章主角都是讲到那坐在众水之上的那个大淫妇和他所起的那头兽，而他所起的那头兽事实上是一个配角。十七十八章主要是在讲那个大淫妇，为什么要在整个启示录里面要画两章的那个篇幅来讲到这样一个大淫妇，因为这个大淫妇太重要，对我们来说关系太密切了。当我们看了十七十八章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大淫妇事实上是在讲什么。我们看几个地方，第一个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 OK， 当我们看到这些她穿的衣服的颜色和她所用的那些装饰的材料，我们会联想到什么？
有钱啊。
OK， 有钱，还有呢？
说我很烂。
OK， 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好嘛，它名称就叫大淫妇，我们已经知道不好。那问题是它为什么穿紫色衣服、朱红色衣服？
紫色
金主。 OK， 我们想一想，紫色、朱红色、金子、宝石这些东西最早出现的时候，我们拍在拍用处的时候，哦，祭司，还有呢，建造会幕，建造会幕，建造会幕是用紫色、朱红色、蓝色的线碾成的碾车材料来制造这个会幕的。会幕里面的那些包的那些，还有那个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它都是用金子来全部来贴上的。它里面支撑的都是香柏木，但是香柏木的外边必须用金子全都给它包上。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些材料是会幕用的，是圣殿用的。那今天的圣殿是在哪里啊？
基督徒。
基督徒，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圣殿嘛，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神的殿嘛，对吧？所以这些过去的事情都是今天的预表。那么过去的那些紫色朱红色是表示什么呢？紫 紫色就表示刚才郭群说尊贵，朱红色你看到朱红色颜色你就想起，如果和圣殿有关，和今天我们有关，你看到朱红色就会想到什么？
朱红色是宝血，
朱红色嘛，红色嘛，血的颜色嘛，对吧？血的颜色嘛，就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下来的，然后耶稣所流的血，这是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同时也是他的荣耀，对不对？也是他的荣耀。所以朱红色就表示就是一，他的救赎的，就是他的血；第二就是他的荣耀。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女人她穿着紫色朱红色，那都是外边的那些东西，然后她又所用的装饰的材料是金子宝石。 OK， 我们从她的穿的衣服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做就制造那个会幕的，它有紫色朱红色，还要加上哪一个颜色？
蓝色。
蓝色还要加上蓝色，蓝色是什么呢？蓝色表示属天的，蓝色表示属天了。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女人身上她是没有蓝色的，所以她有外边的那些荣自国标榜的荣耀，但是她却不属天。她所使用的材料有用金子有宝石。当我看到金子宝石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他说你们要做的工程要什么工程啊？要用什么材料啊？他说
金银宝石，
一种是金银宝石，一种是什么？
草木合
金。OK， 这是材料。什么叫金银宝石？金子是神的荣耀，银子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赎价，宝石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三而一的神他们一起做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他有金子有宝石，但是他却没有银子，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救赎，他失去了救赎，他没有救赎的。那如果是和会幕有关，如果和圣殿有关，如果是和神的工作有关，尽管他假冒的，那这个女人应该是谁？她好像也是在教会里边，但是她却没有救赎。她好像也是在教会里边是坐在高位上的，但是他却不属天不属灵的。
那不是妹，那是被子。就回答了
这么多的。 OK， 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女人事实上是在教会里边坐在高位上，但是却是一个堕落的败坏的一个代表。
为什么是教会呢？因为她有这些
不但是这里，我们还可以再看下去，它有几个地方啊？一个在十七章这里讲到了，对吧 ？OK， 然后呢，我们再我们再往后看是第五节，第五节在这里他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OK， 换句话说，这个大淫妇他又就是大巴比伦，对不对 ？OK， 他明确告诉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八章这里他有说，第十八章的第二节说，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的污秽。 OK， 十八章这里他仍然在讲巴比伦大城，换句话说十七十八章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个大巴比伦仍然是在讲这个大淫妇，对不对？ OK， 我们再继续看十八章，我们往后看啊，在第七节，十八章的第七节，他说：“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为什么这个大巴比伦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如果他做皇后的话，他是谁的妻子啊？他是王的妻子，对不对？他是王的妻子。那如果这是一个象征的话，这个。”王的妻子应该是谁？这个王应该是谁？今天我们的王是谁？
耶稣。
王后就是教会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王嘛，耶稣基督是王，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现在明白了吗？就当我们把这个连串联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事实上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大淫妇事实上就是他好像是教会的代表，他自己以为我是皇后，然后在他的身上却没有救赎，却没有属天属灵，和真正的最关键的要素他无度无关。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救赎的话，他说啊、哦，我有神的荣耀，你相信吗？他说有圣灵在我里面做的工作，你相信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救赎的，就好像是世上一个不信的人，一个不信的人他告诉你说啊、哦，神在我里面感动我，你怎么去理解他？你没法相信这句话，因为他最关键的没有了，所以他其余的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不寻常的这一个女人她是谁啊？我现在能够理解了吗？嗯，大概理解。 OK， 剩下的可以自己回去看，都差不多往这个 角度去想，基本上都能够连上。嗯，然后同时我们也看见，实际上在这里她讲到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地上的众王虽然他们联合起来，包括这三股势力，包括这三股势力，就是灵界的、地上的政权，还有宗教的那股势力，包括这三股势力连接在一起，我们在实际上仍然我们看见羔羊胜过他们，最终得胜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二节这里，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现在告诉我们很明确了啊，这个十个角就是十个王。这个十个角的兽从哪里开始出现过？
前面
说的一点不错，前面，在前面哪里？在单一里说啊，单一里的意象里边曾经出现过，单一里的意象有四个兽啊，有四个兽。那么第四个兽呢，就是非常的强壮，这第四个兽就有十个角，有十个角。但是在那个在那里但一里看见的是有四个兽，那来到启示录呢，这四个兽的特征，它的特点或者说特长，都集中在一个兽的身上了。换句话说，它们全都连在一起，都集中在一个兽的身上。它这个兽呢，它有十个角，然后还有什么七个头。七个头，事实上它也是七个王。那为什么要十个角七个头把它分开呢？就它是有区别的，它是有区别的。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它在这里就讲到这个七个头的事情。 OK， 七座山就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那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说这句话的。那到了今天已经过了将近2000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事情已经又发生过了。所以在这里他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要和七位同列，并同归于沉沦。在单一里的意象里边，他曾经出现过几个王？
不是说
四个吗？四个，曾经出现过四个王。然后那四个王，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罗马帝国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从那个尼布加底沙嘛，从尼布加底沙巴比伦王那边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波斯王。大地，然后罗马帝国都结束了。那么你说是不是到此为止没有？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 后来又会发生，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去早已有过，所以那四个王过去了，后来又重新再发生那个金头铃声啊，铜的铜斧铁脚又重新再发生这个事情啊，又重新再发生。当这些事情重新再发生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他还有什么，如今还没有的时候就是什么第八位，你看发现其实有八个啊，有八个，而这个八个王却并不是说具体的八个王，这八个王指的是八个不同的那个，或者说朝代，或者说国家，啊，或者说那个啊地上的那个政治势力，政治势力。但是有个共同点，他们是一样的，就是金头银的膀臂，铜的斧，铁的脚啊，铁的腿，最终是半铁半泥的脚，这个是一样的。这是不变的，所以到今天过去我们好像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半铁半泥指的是那个四个角里面在那里混杂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欧洲那里好像是这样的状况，但好像又不是。但事情发展到今天，我又突然发现又好像是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批的穆斯林难民涌进了欧洲，然后在那里跟他们是怎么样，半铁半泥，不能掺和在一起，铁和泥不能掺杂，你就发现穆斯林和他们那些不能掺杂。所以现在这个事情都在一点一点显明出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我告诉你，你明天耶稣来了，你也应该觉得正常。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虽然这个大英符和世界联合，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上作威作福，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看上去好像不得了，看上去好像不得了，但是至终他还要被这个世界抛弃，至终他还要被这个世界抛弃。因为他对他来说是其实不容易做的，又要想要冒充这一个，又要实际要做到的是那一个，就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到最终他们的结果，最终的大英符的结果就是被整个世界来抛弃，当然在这个中间啊，神是怎么做工，他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第十七节他说，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就像圣经里面说了，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啊，随着耶和华的旨意流转，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想十七章最重要的我们是把它理清，这一个大淫妇是谁，这个大淫妇是谁搞清楚了，后面的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差不多吧。还有什么困难？
十六节你所看见的那四角与色必恨这淫妇，使他人若刺身要吃他的肉，我将他烧尽。
后面就是回答嘛，第十七节就是回答嘛，因为那前面是所以，后面是因为嘛，对吧？因为神这样这样这样，所以那样那样那样，对不对？
十二节反而是说他是同心可以将自己的权力权柄给那个兽，然后十六节又转过来了。
对啊，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女人她是坐在那一个兽上面的，换句话说她是控制那个兽，她是就是居高临下在那个兽的上面，但是那个兽也不甘心的，那个兽也不会甘心的嘛。虽然在那个时候是被那个大淫妇坐在上面，但是至终他们要摆脱他，他们要离弃他，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就好比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神权大过王权，在那个时候啊是神权大过王权，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是坐在那个兽的上面的。但是后来呢，人就开始一点点怎么样，我不要你的管，但是又没有办法，摆脱不了，所以 再后来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进化论。进化论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科学的需要，进化论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当进化论出现以后，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人不是神造的，是进化过来的。那如果人是进化过来的，我为什么要听神的话？我不要听神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王权脱离神权，王权脱离神权。然后呢，等到那个进化论的那一个大家以为他是祖先，其实他是公开提出来了，其实他是公开提出来，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进化论来，只是说他是公开提出来，然后就变成他的学说了，变成他的学说。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信神的人。他说，我这一生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提出进化论。他说我犯的最大的一个罪就是提出了进化论。他提出要求就是取消进化论，否认进化论。但是地上的政权一旦有一天他们拿到这个可以为己所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论据吧，他们就再也不肯放弃了。因为把这个进化论放弃，就等于要把这个王权回归到神权底下，人都要做王，所以他们就不承认，不接受，不参与，你们，所以不承认，不接受，不参与，不是现在那个南海仲裁的事情，是早就有了，早就有了，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所以就坚持进化论一直下来，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权，为了维持王权高过神权，是这样来的。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是大淫妇是坐在兽上面的，到后来进化论出来了，他们就抛弃了这一个大淫妇，然后就不要。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很多，其实说不完的。
西藏药好像要好好的，翻来覆去的，前前后后的药。
对，
黄河收开。
对，就启示录是这样的，你越是看到后边，你越是要什么，就是就
前前后后
一个是就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联的，再一个就是在启示录它里边自己本身你要前后，你要对照看，因为它前后事实上，你看启示录里面啊，它常常有这样一句话，我又看见，对不对？我又看见，那启示录约翰把它写下来是一个一个的片段，它是一个一个片段，它并不是完全的连贯，但是呢它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的连贯。因为启示录要讲三个层面，世界历史、教会历史、属灵征战史，他要把这个三个层面都讲出来，他不能同时三面都讲，他只能一个一个讲。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又看见，我又看见，常常你看到，哎，他好像讲到最后了，然后又回到前面去，开始从头讲前面的事情。十一章讲到教会的历史，最后已经被提了，十二章又开始讲属灵征战的从头开始，耶稣基督出生的事情，是不是？又讲到出生的事情，那个好像怎么又回到那里了？是因为每一次都是一个片段，然后约翰是得到不同的意象，是讲到不同的一个层面，不同层面就是他世界、教会和属灵上面，他三面都要讲。然后呢，按照这个三个层面，他再一步一步的按照时间排下来，按照这样的排下来，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看上去好像很乱，事实上它不乱，事实上它不乱，看上去好像没有头绪，事实上它就有头绪，其实它有头绪，它的头绪就是你要把它分开看，它是在讲哪一个层面。当他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段就是十一章， 然后回到十二章的时候，他又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这不是又重来了吗？对，他在讲属灵征战史。所以启示录越是看到后来，我们越是要前后对照看。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全部展现嘛，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看过来。看到后来你全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脉络越来越清楚。它基本上是按照发展的时间顺序来讲，但是常常会回头，常常会回头，我又看见，我又看见，大概回过去了。好，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是天使，刚刚我看到你讲的是个意象，今天不是讲到也讲意象，但是它这里面的都是第一人称看见他，所以这个启示录是约翰写的呢，还是直接他跟他们看见一样，看见的东西直接照着写下来，还是那些神默许他这么他写的东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Okay.
是让他看那个电影，把电影的内容写下来的，还是给他个意向，他还有自己个人的东西也参进去了，而且他是这个就是让他看什么他就写什么，就是他写的呢还是神让他写的呢，就是两个回事。
OK， 首先约翰说得很清楚，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他在巴摩岛上，然后他灵里边的感受，这是他灵里边的感受。 OK，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说写下来，他是到底是他怎么写下来，他自己看见了写还是怎么样，神给他的意象到底是从他直接看见还是灵里边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追究的，因为他在这里说我又看见，你就照着这个理解他看见就是了。因为许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做梦也看见东西，那你到底是在实际的状况中还是怎么样的，你明明知道是做梦嘛，对吧？但白天我们也有看见，我们有看见事情，我们也把它作为一种看见。那你说这两个都是看见，到底是哪一个？我知道我做梦，我白天看，我知道，但边上的人呢，如果我不说明他是不知道，对吧？所以在这里约翰说他在拔摩岛上的时候他灵里边有感动， OK，你就照这个理解就可以了。至于他的整个一个人是不是被带到天上去，就像保罗说的，我不知道，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保罗说是在身内还是在灵里，我不知道。保罗讲到自己的一个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不要说我们了，对吧？不要说我们，所以他不说，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个一点也不重要，这个问题一点不重要，因为他到底是在灵里边还是自己肉身直接被带到上面去看见或者怎么样，这个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了，无关紧要，最起码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因为总而言之就是不管他从哪一个层面他看见他写下来了，然后呢他把他所看见的他也很明确的说我又看见，他很清楚的说我又看见，那你就只管说这是他看见了。至于这个看见到底是直接的肉眼看见还是灵里边的看见，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要紧了。因为这里边他讲到有许多事情根本就是在天上的事情，根本就是在天上的事情。所以你说真的是他这个人被带到天上去吗？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如果他这个人被带到天上去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拔摩岛是被流放，如果这个人没了，那些看管他的那些罗马兵都要被杀的。可以吗？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位置，因为现在已经1点钟了。